我们一起为了今天的信息啊，在神面前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感恩，因为你救赎我们，你更将属天的平安赐给我们。主啊，这个平安带领我们走地上的道路，这个平安更把我们带到永恒的、永远的平安的里面。主，我们谢谢你如此的恩待我们，也祈求主用你的话将这样的平安放在所有的属你的人心中，让他们因着你所赐给他们属天的平安，在地上满有属天的盼望。求主使用还是个无用的仆人，你也继续亲自向你的儿女说话，在他们生命的当中，你赐给他们力量，赐给他们从你来的属天的能力，让他们跟随你欢喜快乐，带着平安和能力的脚步来跟随你。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属天的平安。这个题目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词，一个是叫做属天的，一个是叫做平安。那既然这个平安是叫做属天的，就不属于地，是这个世界没有的，是真正属于天的人，真正信主的人才有的。既然是属天的平安，那这个平安是上帝从天上赐给所有属他的人的，那这个平安是所有的信主的人你才能够体会得到，你才能够真正的明白，也才能够真正的得着。平安这个词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对很多的世人来说平安这个词很重要，但是可遇不可求，他们想要得到平安却很难得着。不但很难得着平安，他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平安，这是问题。很多人以为不会失业，没有金钱的缺乏，衣食丰足就是平安，未必。有的人甚至以为，或者加上家庭和睦啊，夫妻不吵架，儿女孝顺就是平安，也不全部。有人以为我不生重病，没有遇到意外的伤害，没有遇到很厉害的自然灾害就有平安，也不尽然。还有人以为还没有麻烦，没有挫折，没有忧虑，没有担心，那就是平安了，也不全部。在这些所有的人以为的平安的里面，只是一个暂时的平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平安。这个暂时的平静是在地上的短暂的平静，不是属于天上的那个永恒的平安。就算这个地上暂时的平静都很难得着，有钱的人没有办法用钱能够买到。比尔盖茨很有钱，李嘉诚很有钱，他们照样烦恼，可能会更烦。有权的人未必就能够得着，美国的总统，中国的国家主席，他们未必没有麻烦，可能他们的麻烦更多。有宗教地位也不保证他一定有平安。罗马的教皇，最近大家比较知道有个名人叫做释永信的，他们可能会陷在所谓神父的丑闻的里面，可能会陷在个人的所谓的丑闻的里面，也没有平安。平民百姓在这些有钱人的公司里打工，受这些有权人的权力的制约，他们会感到更多的压力，他们也没有平安。我最近在国内收到一个帖子，叫做古诗新作，有两首诗读给大家听，新作的哈。第一首叫做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有毒。这是第一首。那第二首呢，是叫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全是豆腐渣。这是第二首。北美洲的情况不一定就是好的， 我们在北美洲食品的工业化，本来吃草的牛现在变成吃肉的疯牛，本来可以飞跑的鸡现在变成笨笨的走不动的很大胸脯的鸡。那这些东西吃在嘴里面好吃，吃在肚子里怎么样就不知道了。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从来没有真正的平安，这个世界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平安，只有暂时的平静。这个世界所谓的平安只是一个力量的平衡，经济力量的平衡，军事力量的平衡，核武器的制衡，这个叫做世界的和平。那这个制衡一旦被打破，动乱战争就会随时临到。那这个平衡常常被打破，这个世界没有平安，连平静都很难得着。我们常常中国人讲的叫做天灾和人祸，这个世界的人祸非常多，人和人之间的争斗，人心里面的贪婪，欲壑难填，这样的一个情形没有办法平静下来。这个世界的天灾环境也一样的恶劣，风不调雨不顺。今年我们加东夏天比较凉快，加西高温干旱，森林大火。最近台湾刚刚发生一个这个地球上最厉害的台风，阵风可以到17级，从来没有发生过。那这些的天灾没有办法叫人有平安。那这个礼拜天，上个礼拜天有不少出去露营的哈，那这次露营的感受可能不一样啊。有的弟兄姐妹回来分享，他说天上下那个冰雹，乒乒乓乓暴雨冰雹一直砸在帐篷上面，他怎么有平安呢？是透过祷告以后才有平安，因为那样的情形直接挑战人心里的平安。那礼拜天刚好我跟我太太也出去开车出去，在401上面就遇到那个冰雹突然砸下来，完全没有视野，一直砸下来，冰雹砸在车上乒乒乓乓。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说这么一个小冰雹已经把人吓得够呛了，在末日的时候，他说那一个降下来的那个冰雹有多少重，一塔连德是90斤重的，砸下来有什么平安。我们活在这样一个世界的里面，就算你在外围上面你暂时的平静，就算外面你没有任何的事情好像搅扰你，你活在一个状态你真的没有事，你一点事都没有，那个时候有平安吗？那个时候可能会心里发毛，可能心里会发慌。那怎么办呢？赶快找点事做，然后就又有事了。人是活在这样一个死的循环的里面，人在整个世界上活在这个世界的上面没有办法有真正的平安。然后还有很重要一件事情，当我们人生走到尽头，你面对死亡的时候，那个时候挑战那个平安是更加的激烈。无病无灾几十年就过去了，有病有灾随时会临到。昨天参加小组，一个姐妹分享他们的老板中午出去散步一下立刻倒在地上就死掉了，今年53岁。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办法掌握任何的事情，不知道从哪里来，不知道往哪里去，不知道死后的光景如何。活在暂时的当中有那么多的动荡，那在将来的，在永恒的里面又是永远的黑暗，平安从何而来？那平安的这个词是单属于基督徒的，平安这个词是写在圣经的里面的，平安这个词不是属于这个世人的。这个词希伯来文叫做 shalom， 希伯来文读成 shalom。 那这个词包含的内容是什么呢？ 这个词包含的内容是指完完全全的涵盖，是全然的稳固，是完完全全的繁荣安宁和和睦的状态，这个叫做 shalom， 叫做平安。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当以色列人问平安的时候，讲到 shalom 的时候，是表达这个含义，不是我没有跟太太吵架我很平安，不是的，他讲到这个平安是完完全全的包在这个里面。那这个里面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指到今生是在平安的里面，在 shalom 的里面，你今生所有的一切的经历都有平安。另外第二个部分是包括今生以后你进入到永恒的当中，那个 shalom 那个平安仍然的是与你永远同在，只包含这个内容。所以当基督徒问安的时候，当主耶稣跟门徒说愿你们平安的时候，这个平安是代表这么多的内容。这个平安不简单，这个平安只有信徒有，世人没有。也许你会问这个问题，你们基督徒和世人同样生活在一个地球，一个国家，同样在一个公司工作，你活在一个同样的社会状态，生活环境自然的状态也是一样，那为什么你说你们信徒有平安，我们就没有平安呢？况且你们这些信主的人和世人有不同，不同在哪里呢？世人他还可以去争取更多的利益，赚更多的钱，那我们信主的人还要相反的方向，我们不追求金钱。世人可以贪婪，可以努力的得到更多自己想要的东西，信主的人不能去这么做，相反的方向去放弃它。世人可以放纵他的肉体，可以尽情的享受，基督徒信主的还要和肉体征战。世人可以昂首挺胸的来骄傲，我以骄傲为骄傲，他可以自高，他觉得很舒服很爽。基督徒还要防止自己害怕落在骄傲的里面，然后你说你们信主的人有平安，这个平安是怎么样一个平安？这是问题。那我们要首先要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有平安。前面讲到世界很多的那些的事情，很多那些的经历，没有平安是因为落入到罪里的缘故，是当人落入到罪的里面，他就落在上帝震怒的下面，就落在那个咒诅的下面，所以没有平安。因为人落在罪的里面，他的里面被恶念、被私欲、被骄傲驱动，就没有办法有真正的平安。他们活在世上，当他被私欲驱动的时候，就产生贪婪，他就会不择手段，就会没有底线。当他被骄傲驱动的时候，就产生争竞，就产生残忍的杀戮，就没有平安。当他被恶念驱动的时候，他会无缘无故的作恶，他会去虐待动物。最近在网上看很多虐待动物，把一个猫放在微波炉里面去转，活的猫，他会去虐待人，是无缘无故的去伤害、去屠杀，还会以此为乐，怎么会有平安？然后活在地上的那些的在罪当中的人，他们没有永生的盼望，他们在死后在灭亡的这个上面没有任何的盼望。就算他在世上肉体活在安逸的里面，在内心深处他仍然没有平安。那个平安是属于信徒的，是因为信主的缘故，是因为基督的救恩，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的罪被除去，那个咒诅被除去了。那这个是平安来源的根基。路加福音第二章78到79节，因我们的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就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当我们归向神，和神恢复关系以后，我们的脚被引到平安的路上，重新走进神的祝福的里面，这个是平安的来源。 罗马书五章十一节，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了。我们得到这个救赎，不单是在肉体在地上暂时的，也在灵魂的里面，在永恒的当中都有神的平安与我们同在。虽然我们在同一个地球，同一个社会，同一个公司，住邻居，生命的内涵和状态完完全全的不一样，这是信主和不信主有一个本质的区别。问题，你作为信主的人，你怎么知道你有这个平安？你怎么确定你活在这个平安的里面？你怎么知道你活在这个属天平安的状态的里面？这个是对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讲的这段信息告诉我们怎么样在平安的里面。十四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那个属天的平安的第一个印记，是因为有圣灵住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怎么知道这个圣灵住在你生命的里面？因为这个圣灵要用基督的话在凡事上指导你。你因为得着了神在你生命当中凡事的指导，所以你在凡事上都会有平安。这是第一样。二十七、二十八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我父是比我大的。主耶稣他赐给我们平安，他给我们的平安是他自己的平安，不是从世界来的。那他自己的平安是带着那个天国永生的应许，是带着那个永恒的盼望。这个是第二样。后面二十九到三十一节，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你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平安的第三样，是我们活在地上那个暂时的短暂的生命的过程的里面，我们在行走天路的时候，我们可以胜过地上一切的挑战，可以胜过来自撒旦那个最强的力量的挑战。这个是属天平安的印记。这段经文记录在约翰福音的里面。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是在逾越节晚餐，主耶稣被抓之前，当天晚上就要被抓，在被抓之前主耶稣讲的这段话。主耶稣在这个时候讲这段话非常的重要，因为门徒知道或者等一下马上经历主耶稣马上就被抓了。那主耶稣被抓对门徒的感受是什么呢？不但没有平安，而且感觉好像大祸临头了。他们跟随主三年半的时间，完全的依靠主，生活上从来没有缺乏，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和困难。他们看见主，亲眼看见主行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治大麻风的神迹，赶逐污鬼，死人复活，平静风浪。那这么一个大能的主要被抓了，那他的门徒如何才能有平安呢？况且主耶稣还预言说他被抓以后三天复活，复活以后要回到天上，把所有的门徒留在地上，然后在地上他们要走信仰的道路，他们要和罪征战，他们要抵挡世界的诱惑，抵挡撒旦的攻击，然后还遇到那些宗教势力的逼迫，罗马政权的压制， 还带着福音使命要在地上传福音，那这样的状态他们怎么有平安呢？他们岂不是要落入到惶恐的里面呢？这是问题。所以主耶稣讲这段经文是针对他们的状态所讲的这段话。后面他说，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主耶稣已经将所有的福音的真理、得救的道路、将来的预言都告诉门徒了，但是门徒仍然担心害怕，他仍然没有办法面对未来的挑战。主耶稣告诉他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什么呢？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差遣圣灵来。圣灵是三位一体神的一位，当圣灵来，当圣灵在我们身体当中住在里面的时候，意味着神与我们同在。当上帝圣灵亲自住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以我们身体为殿的时候，这个生命叫做凛然不可侵犯。当上帝、当圣灵他完全住在我们生命的里面，那这个住在意味着绝对的保守，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伤害到他。无论是来自人的，无论是来自于灵界的，来自于自然界的，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伤害。圣灵的同在是平安的那个核心的保障。当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就有了那个绝对平安的保障，非常重要。所以当扫罗被上帝弃绝的时候，圣经说圣灵就离开他，然后邪灵就进去搅扰他，他就立刻陷入到诱惑的里面，因为他失去了神的同在，他整个的人生都走向错谬的方向。当大卫犯罪的时候，他跟神说，求主不要收回你的圣灵。所以当圣灵与大卫同在的时候，意味着神的保障仍然与他同在，他仍然可以走蒙福的道路。那你怎么样知道圣灵与你同在，圣灵赐给你平安，圣灵带领你走平安的道路，你怎么知道呢？后面他要将一切事指教你们，并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圣灵住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有一个印记，那个印记是什么呢？他会指导我们，他会在里面一直的教导和教训我们。那这个教导和教训，圣经说要将一切事都指教你。换句话说，当圣灵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一切，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一切都能够得到他的指教和带领。这是一件非常大、非常细、非常全面的事情。你的日常生活，你的家庭生活，你的工作，你在社会上，你所有的人际关系，你所有的信仰道路，你在教会当中，你的生命的实践，包括你的身体，你所有的一切都有圣灵指教你，让你知道应当如何行。那当我们活在地上，我们要去做任何事情，我们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有圣灵的指教，那就意味着我们不会陷入无所适从、不知所措的地步，那就意味着我们不会陷入纠结、害怕、担心、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里面，那就意味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所带领的平安是包罗你生活当中所有的层面。这是圣灵所赐给你的平安。挑战在哪里？挑战是，我怎么知道 圣灵在我生命当中带领我所有的事情。这是挑战吗？怎么知道呢？后面耶稣说，并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圣灵是透过圣经带领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部分，每一件大事，每一件小事，所有的事情。很多信徒他说，我大事找神，小事不要找神了，太麻烦他了，他老人家在天上挺忙的，小事不要找他了。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圣灵住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在一切的事情上，凡事都指教我们，都带领我们。我们要问圣灵，我当如何行，我当做什么。当你清楚是圣灵的带领，你就放胆的走下去，你就有真正从神来的那个平安。这个平安是涵盖你生活所有的方面。不要叫你们想起我说的一切话，这一句经文很重要。我们怎么知道我被圣灵指教，不是别人指教我，不是我自己指教自己，不是中了邪灵的欺骗？怎么知道？唯一的分辨是叫我们想起耶稣所讲的话，叫我们想起圣经的真理。当一个信徒，你开始明白圣经的真理，你开始把圣经的真理施行在你生活生命当中的时候，那是圣灵正在你生命里面做工。你需要的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你都寻求圣灵的带领，然后你会发现圣灵在你生命当中的工作，他用圣经用真理在改变你的生命，会叫你慢慢的脱离罪的捆绑，会叫你慢慢活出基督生命的样式，你的心里就必定有那个属天的平安。那个属天的平安就是世上任何的事情都夺不走的，你必定会有的。以弗所书第一章13-14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子民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圣灵的印记是我们得到属天平安的非常的重要的第一个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印记。他用神的话来带领你，在凡事上指教你。后面，我留下平安给你们，主耶稣告诉门徒，我离开以后会留下平安给你们，这个平安是主留下的，这个平安不是我们自己觉得的，这个平安不是我们从别处找到的，这个平安是主留下的。那这个平安是天上赐给我们的，是带着主的祝福，带着天上属天的福分给我们的，这个平安是从造物主来的。诗篇74篇16-17节，白昼属你，黑夜也属你，亮光和日头都是你所预备的，地的一切疆界是你所立的，夏天和冬天是你所定的。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这位制定四季寒暑白天黑夜的主，他说他把平安留给你，那这个平安就是绝对的平安。生命记32章8节，至高者将地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上帝会设立遍地的居民，所有的国家的疆界，所有的人都是上帝放置的，他是照着他选民的数目来立定的。我们虽然作为基督徒在这个时代是一群小群，但是这一群人是神照着我们的数目来设立地上所有国家的疆界。你明白吗？世界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国家， 之所以有这么多民族，之所以有这么多的这些的散居各地的情况，是为着选民设立的。上帝是把这个平安赐给我们。但以理书四章十七节，尼布甲尼撒王被上帝惩治以后，在那个过程里面有一段话要告诉尼布甲尼撒，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获利及卑微的人执掌国权。美国要选举了，加拿大也要选举了，我跟你说，若不是上帝允许，谁也当不上总统。最强的国王尼布甲尼撒，上帝让他立刻疯了，在外面疯七年，吃草如牛，然后再让他回来。如此掌管天地万有的神，他说他把他的平安留给你，就没有任何人可以夺走。后面主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有个非常重要的内涵，主他自己的平安。主在地上凡事都有平安，他自己的平安是从地上一直到天上。虽然他在地上受苦，虽然他被抓被鞭打被钉十字架，他仍然有平安，因为他带着那个福音的使命，因为他带着那个属天的盼望，因为他的生命里面有夺不走的平安。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耶稣在地上似乎是受苦，但是他的平安是真正属天的平安，他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我们有的应当是主耶稣他给我们的平安，和我们效法他在地上的生命状态因此得到的平安。这两样都要放在一起，一个是从天上来的，一个在地上我们真正效法主的样式，是因为效法他的样式，所以我们能够得到他从天上来的平安，因为他的样式是行走天路的样式，他的样式是我们真正和神有正确的联系的样式，那在那个样式的里面，你必定会有他的平安。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主耶稣所赐的平安世界不能给你，没有人能够给你平安。那今天和一个弟兄聊有关工作的事情，身体的事情，聊到这个问题，世界没有人可以给你平安，你找不到任何的平安，土豪不能给你平安啊，不能，土豪自己都去拜大师呢，对吧？大师也不能给你平安啊，因为大师可能会被抓起来。谁能给你平安呢？有权的会给你平安吗？不一定吧。他今天给你平安，可能明天让你去探监了。你装个报警器有平安吗？啊，报警器没有平安，现在报警器可以 hack 的，可以在电脑 hack 到你，把你家全部监控起来。你家里有医生有平安吗？也不行。没有任何一个事情，没有任何一个人给你平安，所谓的宗教也不能给你平安。伊斯兰教会叫人暂时的亢奋，但是刺杀炸弹就没有平安了。信佛可以让你有暂时的心理安慰，他也不会给你平安，搞不好这垫子你口袋里钱。所有的这些世界，他们还有一件事情没有的，任何从世界来的都和永生没有关系。当和永生没有关系的时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因为真正的平安必定是和永恒联系在一起的。那这个是耶稣讲的话，我所赐给你的平安是世界不能给你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胆怯。当我们有了主赐给我们的平安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忧愁， 就不应该胆怯。对于一个得到上帝全然保守的人，对于一个得到永生的这样应许的人，你在世上活着，还有什么可以把你的平安夺走呢？没有什么能够把你平安夺走，因为你在那个全然的绝对的保守的里面，所以你可以有那个绝对的平安。后面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那这句话看起来比较简单，这句话的里面很重要，这句话的里面是主再来的应许。他用他再来，他用末日的信息来鼓励所有的信徒，你要有属天的平安。主再来大概有三个部分：大灾难，七年大灾难之前主耶稣会来，然后在空中把教会信徒接去，所有的已经信主的从死里复活先被提，然后还活着的人也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在主来的时候，第一次显现，再来第一次显现被提的时候，是相当的震撼。在世界陡然失踪了一大批人，我跟你说会造成全球性的恐慌，但是那些真正得救的圣徒进入了永远的平安。然后那个敌基督，那个大罪人沉沦之死会产显现出来，他有七年的逼迫，屠杀犹太人，三分之二被杀掉，三分之一信耶稣全家得救。七年结束，主再来的第二步会带领众圣徒降临，和地上的全家得救的犹太人在地上作王一千年，叫做千禧年。在那个时候，撒旦会被捆绑一千年，基督的国度建立在地上，全地都会看见基督国度的荣耀。在基督国度的里面，我们会体会到上帝那个初始创造的好和美，你会看见狮子和羊一起吃草，你会看见孩童把手按在蛇的洞口上，在圣山上一切不伤人不害物，在圣城的里面百岁算是婴孩，因为在圣城的里面的人是有永恒的生命。同时在圣城的外面，所有的外邦人都还在，他们仍然活在罪的里面，他们羡慕那个圣城，他们把荣耀归给那个圣城，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进去。如果你是真正得救的人，你会在那个时候会看见那个光景，你会在圣城的里面体会圣城里面的所有的美好，你会在圣城的里面看见城外的那种的光景。一千年以后，那个魔鬼被放出来，撒旦会迷惑天下的各国攻打圣城，然后末日大审判，耶稣坐在白色的大宝座后面，所有的人都接受审判，得救的进入到新天新地永恒的天国的里面，没有得救的和撒旦一起灭在硫磺火湖的里面，永远的地狱。那耶稣告诉这些的内容给门徒，对平安有帮助吗？对我有帮助，我知道了这些信息以后对我有帮助，我觉得我更平安。我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影响啊？当我知道那个事情是怎么发生，末日的时候是怎么样确实发生的时候，我真的是更有平安。就好像我看电视剧，我已经把大结局看了，然后当中过程我就很坦然看这个过程一集一集啊，我知道后面是怎么样，就有平安了。耶稣是把末日的情形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因为我们已经看见了大结局，所以在地上经历这些所有的事情，你在经历的时候，你是带着那个信息，是带着那个平安在看地上所有的事情，在经历地上所有的事情，那个叫做属天的平安。 你带着那个盼望，那个热切的盼望活在地上。我是在盼望千禧年的，我准备看狮子跟这个羊怎么一起吃草，我现在看不见了。有时候我在 YouTube 看见那个狮子，哇，羊一口就把它吃掉了。我等着，因为那个盼望心里面有平安，那这个是属天的。所以耶稣讲这句话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那个预言好像还没有实现，但是整个世界的方向是按着圣经的预言一步一步向前走，一幕一幕的展现给所有的圣徒看。我们在整个世界变化的里面看见那个末日的光景。耶稣说挪亚的时候怎么样，末日的时候就怎么样。挪亚的时候遍地满了败坏，索多玛俄摩拉是因为满了淫乱，所以神就降火灭了他，这些都是末日的迹象。现在这个时代是遍地满了淫乱的时代，全球性的遍地满了淫乱的时代。在这个里面让我们看见的是指向末日，指向主的再来。因此我就更加有平安的活在地上，是带着这个盼望。你们若是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我父是比我大的。有两个因，两个果，一个是因为爱主，主到父那里去就喜乐，一个是因为父比我大，所以你们就喜乐。第一个因果是门徒若是真爱主，他真知道主来到地上的使命到底是什么，所以当主完成他的使命回到天上，结束地上的苦难，回到荣耀的里面，他们就喜乐了。第二样，父比我大，是主在地上的时候取了奴仆的形象，在世人看起来好像是软弱的，是卑微的，被轻看的，被杀的，但是当他回到天上，重回天父的权柄，我的这位主已经重回天父的权柄，所以我就喜乐，因为那个权柄是绝对的，绝对的保守。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那主耶稣在事情没有成就的时候预先告诉门徒，这个是耶稣基督也是上帝赐给所有跟随他们的人的平安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上帝先告诉我们会发生什么事，那从上帝从耶稣来的预言不是预测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是告诉我们将来我要叫他发生什么事，知道这个区别吗？从神来的预言不是算命啊，算命是猜将来可能会发生这个事，从上帝从主来的预言他是告诉我们将来我要叫这个事情发生，然后告诉我们，完全是两回事。以赛亚书46章第10节，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喜悦的我必成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有属天的平安，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随随便便发生的，在上帝的手上，在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没有任何的偶然，没有任何的万一，没有的，都是必然，都是上帝定义做的。诗篇91篇第5到第7节，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临近你。上帝不但决定这个事情发生还是不发生，他还决定这个事情要发生在谁身上就发生在谁身上，不要这个事情发生在谁上他就不会发生在他身上。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你也不用怕，你不会扑倒的。这个叫做绝对的平安。所有的事情在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如果上帝他定义不让临到我们，一定不会临到。 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那这是门徒将来看见主复活，看见他升天，他就真的信了主的话。我们信主了，你信主的话吗？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主耶稣说这句话在说什么呢？当他离开以后，不再和门徒讲话了，那个世界的王将到，那个撒旦好像以王的那样的形式在世界当中显现，他好像得逞了，他推动罪人杀了耶稣，好像他统治了世界了，好像做王了。但是有一个方面你要知道，撒旦做王是做罪人的王，他是用罪辖制所有的罪人，他是用罪来驱动所有的罪人。撒旦不是义人的王，撒旦也不是真正的王。所有的义人在上帝全人的掌管的下面，所有的义人脱离了罪的咒诅，脱离了那个罪的捆绑，就不再在撒旦的权柄的下面。约伯记，约伯在上帝眼里面看为义人，撒旦就诋毁约伯，借着诋毁约伯要抵挡神，神允许他说你可以去伤害他，但是他画了一条线，你不可以伤害他的性命，他就不可以，他就不能。撒旦虽然用罪来掌管这个世界，但是在这个上面是上帝绝对的掌管。如果上帝要救哪一个罪人脱离撒旦的权势，是随时可以救。我们这些人信耶稣的人，都是上帝用耶稣基督的救恩把我们救离撒旦的权柄，我们不在他的下面，成为他的奴仆，他不再是我们的王。耶稣是讲这个。所以当耶稣在地上降卑为人，在地上好像被打，好像被杀，但是耶稣他讲这句话，他说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他在主里面毫无所有。因为主是从天上来的主，他是胜过撒旦权势的主。主来很重要的一个使命是救离那些所有属他的人脱离撒旦的权柄。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儿女既有同有血肉之躯，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信主靠着耶稣基督胜过了死亡，胜过了撒旦的权势，这个是指向永恒的平安。所有信主的人，你活在地上，你不应该有任何的惧怕，你不应该怕任何的世人，不管他是多大的老板，不管他是多高的官，他是国王，他是总统，你都不应该怕他。不管他多有诡计，多恶毒，多残暴，他也没有办法伤害到你，若不是上帝的允许。所以希律王当时杀了使徒雅各，上帝就派一个小虫子取了他的性命，然后把他灭在永远地狱的里面。属天的平安是活在地上没有任何的惧怕，不怕任何的力量，不怕任何的人。以赛亚书五十一章十二节，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没有什么可怕。那第二样不要怕的是不要怕灵界。耶稣说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灵界的事情是会叫人怕的。王林那个小把戏耍耍蛇就已经把很多人弄到云里雾里去了。我跟你说，那个耍蛇有可能是灵界来的，不一定是魔术的。所以他有那个迷惑力，很多的聪明人大老板马云都被弄得迷迷糊糊的。但是如果撒旦真的行神迹，他行出来的神迹厉害得多，可以迷惑天下所有的众人， 他那个神迹大到一个地步，可以让所有的人感到震撼，然后又在所有人的理性的里面觉得，哎，确实是厉害，他们才会去跟从撒旦，非常厉害。那这种的迷惑，耶稣说末日的时候若是可行，连选民都被迷惑了，那个是厉害的。那耶稣又说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当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有圣经的真理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有天上的神全然掌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识破撒旦一切的诡计。撒旦在真正属神的人面前不算什么，完全不算什么。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怕鬼，信主以前不怕鬼，信主以后怕鬼，为什么呢？因为既然信了主，信了神，那有天使，那就有魔鬼了。原来不怕，我说没有嘛，没有就不怕嘛，是吧？告诉自己没有魔鬼，怕什么？自己吓唬自己。哎，信主以后，我不能再说没有，有，那有了就怕了嘛。那怎么办呢？我读经，马太福音10:28，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那这句经文释放我，撒旦再厉害，不过取了我的肉体，我的灵魂在神全然的保守的里面，我又有什么好怕的呢？不怕了，不需要怕魔鬼的。后来上帝使用我去赶鬼。基督徒活在地上，你应当没有任何这样的畏惧。世人所有的畏惧不应该是属于基督徒的。对经济的畏惧，对环境的畏惧，身体的畏惧，各样的畏惧不应该是属于基督徒的。那个属天的平安应该是属于你的。那个属天的平安是带着地上上帝全人的保守和将来永恒的那个盼望。这个是属天的平安，这是上帝要给我们的。耶稣说若不是神允许，我们的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你活在地上为什么要怕那些会死的人呢？为什么要怕那个将灭亡的世界呢？为什么要怕那个将来灭入到地狱里面的魔鬼呢？没什么好怕的，属天的平安是从上帝来的。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你尽管按照天父的吩咐去遵行，尽管按照天父赐给圣灵的带领去跟随，他全然的掌管，他的能力无可比拟，神的智慧无法测度。你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属天的平安走在地上。所以各位信徒，属主的人，我不知道你心里有没有这样的平安，这是上帝要赐给你的，你应该有这样的平安。怎么得到这样的平安？圣灵神的话去经历它，靠着它得胜，你就活在属天平安的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你将你属天的平安赐给我们，你将你救赎的恩典赐给我们。主啊，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唯有基督徒，唯有属你的人真正有平安，真正有属天的平安，因为他们有天父全然的保守，因为他们有天国永生的盼望。愿意主你将这样的平安深深的放在每一个属你的人的心中，用这样的平安的带领他们，让他们可以快跑的跟随你。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